我们看这个故事，首先我们要明白这几个人物，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背景里是这样的，是以色列国当时是这时候是两个国家，一个南国一个北国，这个南国的国王就是约沙法，约沙法是南国的国王，他是非常有钱的，他是比较这个富裕的，然后北国那个北国的国王是亚哈，亚哈是他们的国王，所以这两个国家，这里在这个故事里，你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两个国王是当时他们关系，现在看着关系比较好，对吧？他们两个开始结亲呢，他们开始合伙做一件事情。你说做什么事情啊？他们要做一个去一个地方打仗，打这个亚兰人，去另外一个国家打仗。打仗的时候，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国，他们对这个先知是非常看重的。你说看重吗？在这个故事里你发现他们看中这个先知，你说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打仗之前呢，他们先问一些先知，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以色列国王他问了多少个先知？问了400个先知，问了400个先知是怎么样？这400个先知都同意说，你国王你要去打仗没问题，我们去打一定会胜的，所以这个400人都同意这件事情，都说如果你要去打必须要肯定会要胜。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呢？在以色列国他们有这个历史，他们觉得这先知是比较重要的，他说这个主的先知比什么都重要，国王做件事情他是首先他们要请教这个先知，所以他就请教了这个400个先知，这个400个先知都同意说你们可以去打的时候你肯定要赢，这是这个故事。但是呢你发现只有一个人有点奇怪，这个先知是他的名字叫米盖亚，这个米盖亚这个人的名字一般人不愿意讲，这个先知为什么呢？他不是特别有名，他是只有在这历代下还有这个列王上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是说实在话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先知，是没有这个像这以赛亚呀、耶利米呀这些先知写了很多书卷呢、人人都知道，但是这个先知是没有名的，只在这个地方出现和列王上出现他的名字，他是特别没有名的一个先知。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只有这一个先知反对这两个国王去打仗，结果呢这个先知反对的时候，别的先知就把他下到监狱里，然后这个就是逼迫他，然后这个国王最后国王的决定还是请了400个先知去了，去掉之后打仗的时候，你发现最后一个后果是不好的，最后后果这个以色列国王死了，犹大国王怎么战败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看从他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一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先看他们就是去打仗的这个过程吧。先看一下看一下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获彩，就与亚哈结亲，看来他两个是亲家，对吧？过了几年，约沙法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在这个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当时是北国的一个首都，对，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个亚哈国王是以色列国的国王，南国是犹大国，是约沙法是这个是他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他们常常打仗，但是看当时的背景里边，这两个国王是比较好的，他们两个开始结亲，做一个朋友。你看二姐说这个过了几年，约沙法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杀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击基列的拉莫。他去攻击这个一个地方的名字我们知道的，在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对犹大王说，王肯同我去攻击基列的拉莫不肯？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和王的名一样，我们可以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今日需要问主。于是以色列王聚集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们出征攻击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先知说，王可以去，天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所以特别是在第五节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注意点什么呢？他说这个招了多少人？ 是400个先知，对吧？问他们说是什么出征攻击基列拉莫可以不可以？这些先知们说什么？王可以去，说天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在这里我们能看，要看这个一节经文，我们知道这四百个人说的是有错吗？我觉得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他最后一节，他说天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你要听他们说的，这四百个先知说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这么多人都同意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是好事情。他说最后还说天主，就要成全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每一个人都会说，哎呀，这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第六节，约沙法说：“这里还有主的先知没有？若有，我们须问他。”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米盖亚，是因拉的儿子。”我们可以借着他问主，只是我恨这人，因为他对我说预言，不说吉言，常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如此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米盖亚在哪里？我觉得米盖亚也是在以色列国，对吧？在北国，和这个四百先知他们是有区别的。这四百个先知都同意王去打仗。在这个他们的国家，也是必须打仗，不打仗也不行的。所以这个他常常有这个征战，跟别的国家有征战。所以这四百个加先知都说你可以去，没问题，肯定会顺利的打完这场仗。但是呢，米盖亚是有说法的。他说什么？这个以色列国王说，我不愿意问那个人，那个人怎么样？他说我恨那个人。说这个为什么恨那个人呢？因为他对我说预言。他意思是这个先知说的是预言，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不说吉言。吉言我们知道是他的意思是不说这个吉利的话。我们没有去打仗，你都说那样的话，对吧？说不好听的话，说这个很直接的话。他说这个常说凶言，凶言是比较这个不好的事情，意思是你要去别去打，你去打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会这个你会战败了，还会这个失败了。约沙法说王不必如此说。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宦官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都在撒玛利亚和城门前的场上，各穿朝衣，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纳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主说你们可以用此抵触亚兰人，直到灭绝他们。在这个西底家，基拿纳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也是一个加深的意思。他说这个你可以去打，还是他说你肯定会这个胜着亚兰人。他说到什么时候你会这个把他们所有的都灭了。十一节，所有的先知都这样说预言，说王可以往基拿纳的儿子去，基列的拉莫去，王必得胜。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问了这个四百个先知，四百个先知都同意说去这个激烈的拉莫去打仗，说你去打仗肯定会赢。但是只有这个谁，这个米盖亚这个先知，怎么这个国王不愿意问他？为什么呢？他常常说不吉利的话，对吧？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如果一个人说不吉利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首先你不高兴，这是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是你开始恨这个人，对吧？这是每一个人的在这个首先这个反应嘛，是这样的。你说这个，如果你要开车出门了，别人告诉你今天你别去有什么问题，你会高兴吗？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说这，哎呀，那个人说的不好。我问别的人，问这四百人都说没问题，都很顺利。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的反应同样的。我们的反应都是我不愿意问那个人，那个人常常说不好听的话，对吧？说以后要发生坏事情，没一个人愿意听的，这是我们人的反应。所以这个以色列国王和这个犹大国王也是同样的反应。我觉得这个犹大王还有稍微好一点，说你问问他。但是这个以色列国王不太愿意问这个国王，说他是说不说吉利的话，说预言，我不愿意问他。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是，这四百个人都说这个去没问题，都会顺利的，但是只有这个米盖亚。十二节，那去召米盖亚的先知对米盖亚说，一切先知一口通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也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吉言。所以那照这个弥盖亚的一个先知说什么，说你应该也说一样的话。为什么呢？那四百个人都说了，都说这个没问题，都说这个都说这个去可以打仗，你为啥和别人不一样呢？你应该也是同意。他说这个你不如也与他们说一样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什么这个照这个弥盖亚这个人也是希望这个弥盖亚也像那些先知一样都同意这件事情。但是这弥盖亚这个人奇怪得很。十三节，弥盖亚说，我知道永生主启示，我天主所吩咐我的我方说。但这个弥盖亚就是太这个我们说这个在人的眼中是太实在了。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太实在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对吧？他说天主感动我说的时候我会说，不感动我说我不会说。弥盖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弥盖亚，王击毙了拉莫可以不可以？回答说，你们去吧，但愿你们得胜，但愿主将敌人交在你们手里。其实弥盖亚他的意思是，天主告诉我说这话我才说。他说你们要真的愿意去你就去吧，去的时候怎么样，我希望你们也得胜。这是弥盖亚说的话。十五节，王对他说，我当几次使你起誓奉主的名向我说真实话呢？弥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在山上如无人牧羊的羊群。主说，这些人没有君王，可以平平安地各回各家去吧。这是弥盖亚说的话，意思是他们不能去打，对吧？说他叫他们回家吧，别打了。十七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人向我说预言，不说吉言，常说凶言，这其没有对王说过吗？他的意思是，刚才我不让你问这个人，我恨那个人，他不说吉利的话，他说预言，说凶言。但是他们问了之后，这个弥盖亚回答的问题还是在他心里想象当中的那些话，对吧？说他不说吉利的话，真是还是不说了，还是说那样的话。十八节，弥盖亚又说，现在你们需听主的话，我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众天军侍立在左右。主说，谁引诱亚哈上基列了拉莫去，使他站在那里阵亡，这个说应当那样，那个说应当那样。幽灵出来站在主前说，我要去引诱他。主问他说，你用何法引诱他呢？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个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想很多事情啊。在这里他说主说，谁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是说有一个这个灵要引诱他。二十节说，有灵出来站在主前说，我要去引诱他。主问他说，你用何法引诱他呢？我要去感动他一切先知，使他们说妄言。主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就去照着这样行吧。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允许一个灵，这个灵是谁呢？这个灵就引诱那四百个先知说这个妄言，就是说这个撒谎的话，然后这个让这个亚哈国王让以色列国王和这个犹大国王去打仗，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他的灵，我们知道这个撒旦有灵吗？我们知道撒旦也是个灵体。你特别你要看这个约伯记，你会发现撒旦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是通过天主的同意，对吧？我们看到这个撒旦试探约伯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就是控告约伯，说约伯这个人是不敬畏主的。但是呢你发现后来天主说什么，你不可以，你可以伤他的身体，但是不可以要他的性命，让他活着，对吧？我们发现这个灵也是属于撒旦的。我们说这四百个先知，虽然他说的是像主的话，但是你发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一个邪灵，也是一个邪灵这个引诱这四百个假的先知同意这件事情。所以那个这邪灵就是开始带着这四百个人告诉这亚哈国王，告诉他你去这个去打仗。所以说你发现说幽灵出来站在主前说，我要去引诱他。主问他说，你用何法引诱他呢？所以这些邪灵就带着这个四百个人告诉亚哈国王说，你去吧，去没问题。所以这个他就去了。二十二节，现在主的灵是在你这一切先知口中说妄言，其实主已经定准降祸于你。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这个邪灵做的这件事情带领这四百个人去做的时候，你发现 也是天主的同意，对吧？天主也是允许他做这件事情的。我们说你要看这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邪灵试探着约伯的时候，也是天主的同意，对吧？你说这个灵能来到天主的面前，他可以。我们说邪灵是坠落的天使，对吧？这是坠落的天使，他可以去天堂吗？他可以去，但是他不可以住在天堂，是已经把他们赶出天堂，所以他可以临时去。所以这些邪灵就这个去引诱那些先知，加着先知，然后是告诉着这个亚哈国王去这个打仗的事情。然后23节，基拿纳的儿子西利亚近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主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去与你说这话呢？”所以这个加的先知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呢？他的意思是我们400个人都说没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他是受这个邪灵的引诱，对吧？但是呢，这个基拿纳这个西利亚来说什么？说这个主的灵没有离开我。最后他就找这个米盖亚，然后他俩开始打仗去了，打米盖亚的脸。但是米盖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人，他是没有人站在他那一旁，对吧？他是这个单枪匹马的，然后这个400人说他肯定能说过他，对吧？他们打过的，所以他非常这个强势，就打了这个米盖亚。米盖亚说到那日，你必进严密的屋子藏躲，你就亲眼看见了。以色列王说，你们将米盖亚交给义宰亚门和王子约阿什，我们知道他是亚哈的儿子约阿什，对吧？他说你要把这个不说吉利的话的人米盖亚交给谁？交给这个王子和这个亚门。然后26节，就说王命将他下在监里，使他受苦，不使他吃饱喝足，只等到我平平安安地回来。米盖亚说：“你若平平安安回来，那就是主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呐，你们都须听。”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国王就是去打仗的时候问着这400个人，400个人都同意他去打，说你去打仗肯定会顺利的回来。但是只有他恨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米盖亚。这个米盖亚就是不同意他去打仗，无论说什么不会说国王你别去，你去是没有好下场，你去要不你去死了，要不你就会打败了。但是呢，那些先知都反对他的说的，但是这个米盖亚就是一直照着天主的话语说，天主感动我我就说，不感动我不敢说。所以这个米盖亚一直就是和这个400个先知唱反调的。你发现这个米盖亚也受到了逼迫，受到什么逼迫呢？是人家这个加的先知400个人开始打他的脸，还有呢把他下到监狱里，对吧？这是他受到一个逼迫。还有最后你发现他们去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样，我觉得看一下，29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王可以仍传王仪。”于是以色列王就改装，他们就上了阵了。先是亚兰王吩咐督车的诸将说：“你们不要与大小兵将战，只要战以色列王。”他们不要这个战这个小的兵将，就这专业找谁？找这个国王。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一句话是亲贼先擒王，对吧？射人先射马，亲贼先擒王。他们以色列国懂这个事情，懂得我们中国学会的人家已经用过了，对吧？很早以前人家都已经用过这个例子了。所以他就要找这个以色列王。31节，督车的诸将看见约沙法，就说这必是以色列王，遂环绕攻击他。约沙法遂呼喊天主保佑他，使他离开他。我觉得31节很有意思，他督车的诸将看见约沙法，他的敌人亚兰国的这个兵将看见约沙法了，然后就开始后来说这必是以色列王，最后这个约沙法开始喊叫呼喊什么，天主就保佑他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了这个犹大国王，离开约沙法，然后开始督车的将见不是以色列王，就离开他退去了。他们就开始知道这个犹大王不是以色列王国王，他换了衣服，所以他们后来认出来了。33节说，有人随便开弓，恰巧射中以色列王， 射入夹缝里。以色列王对御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将车转回吧，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甚猛，有人扶以色列王站在车上攻击亚兰人，到晚上到日末的时候王就死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这国王最后他开始失败了，对吧？开始这个国王失败了，这个国王也死了。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是什么呢？他问了很多人的同意的事情，特别是四百人同意他做这件事情，只有他恨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弥盖亚，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同意他去打仗，但是他就要去。他因为他恨这个人不给他说激励的话，他去了之后怎么样？最后我们看到后果是这个人失败了，对吧？这个人失败了，这个国王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弥盖亚是放到监狱里受很多苦难，但是他还坚持他的真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一些事情。第一，我们看到约沙法和亚哈国王的结盟，他们两个开始结盟做什么？他们去打仗。然后这个他们问谁？问了四百个先知，四百个先知都同意他去。我们说是400:1的比例，但是只有他恨那个人不同意他。你说为什么他恨这个人呢？这个人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人，特别实在说这个真理的一个人，是讲真理的人。我觉得是现在有的时候人也是同样的，人也恨这样的人，恨太直接的人。你说这四百个人，这个先知就怂恿以色列国王前往去打仗打亚兰人，但是这个弥盖亚坚决反对。你说这个弥盖亚像什么样的人呢？有的时候人会觉得别人都同意一件事情，如果这都说很平安的你去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反对的时候，你会也像这个国王一样，你也不会说这个只有那一个人说的对的。我们每次的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分辨这样的事情，我们会看不起那个人，我们会说这个人是吹毛求疵的一个人，是太不好了，说这别人都同意你也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分辨。但是呢，假先知都同意去没问题，对吧？他们都说没问题，这是四百个先知都是说没问题的，但只有这个真先知，这是弥盖亚这个人士，他的特点是什么？每一次你看是13节，弥盖亚说，我知道永生的主起誓，我天主所吩咐我的我方去。他的意思是只要天主不感动我的心，我不要说这件事情，我无论是怎么样我会坚持我的真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坚持我的真理。他就受到这个假先知的逼迫，对吧？23节说，基拿的儿子西利亚近前来打弥盖亚的脸，说，主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去与你说这话呢？他开始逼迫这个真的先知，对吧？这个弥盖亚，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是主的话，他说出了真话。27节，弥盖亚说，你若平平安安回来，那就是主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呐，你们都须听。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把他下到监狱里，不给他吃的，不给他喝的，然后又打他，但是这个弥盖亚这个先知还是坚持他的真理。他就是受到这样的逼迫，他说，我是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说的，别的我不管，他们逼迫我我也不管，我要将天主的话语说出主的话语，对吧？我们看到这一个真的先知，最后你看这约沙法他们就战败，约沙法和亚哈国王就战败身亡了。你说这个以色列国王为什么恨弥盖亚呢？因为他说实话，对吧？他说真话。然后这个亚哈国王是恶人，在约翰一书3:20说，凡作恶的人怎么必恨光，不肯救了光来，恐怕他的行为怎么受责罚。如果你是一个恶人，一个光给，如果都是恶人，只有一个光，你觉得你要这个光吗？你不会接受这个光，对吧？为什么？因为光照亮你，对吧？其实这个国王也是同样的，他知道这个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就恨这个将天主话语的人，对吧？他就恨。约翰福音7:7说，世人不能恨你们，是恨我，因为我执政他们所做的事 是恶的。其实我们人都是一样吧，没有一个人是比别人是特别的。如果别人指出你的错来，如果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来，你愿意改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愿意的。如果别人顺着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顺毛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同意，说你做的事情不错呀，没关系的，你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主的安排。因为这么多人都同意了，有400个人都同意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同意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也是恨那个人，像这个国王一样，我们也是恨不同意我们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不同意的。第五，我们看以色列国王喜欢听什么样的话呢？喜欢听顺耳的话。400-1，我觉得要是我在当时有400个人同意的时候，有一个人不同意，觉得我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可能也会像这个以色列国王一样，这400-1，我肯定要400，不要这个，这不听，不会听这一个人的。但是这个以色列国王爱听这个顺耳的话语。你说我们看一下圣经，翻到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30章9-11节，以赛亚书30章9-11节。这以色列国王为什么不愿意听呢？因为我们看他这个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也提到了他们的以赛亚书30章9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民，是说谎的子类，是不肯听从主律法的子类。他们对先见说，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提到先知说什么，说是先见，对，他们对先见说，不要言讲未来的事，对得末世的人说，不要用正直言说末世，须向我们说奉承的话，用虚淡言说末世。你们离开所行的道，舍弃所走的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以色列圣主。在这里你发现以色列国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愿意听这个先知的话语。他说不要提这个未来的事，意思是不要说什么话呢？说奉承的话，说好听的话，对吧？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类是通常是很多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都是爱听奉承的话。在这的以色列国他们的百姓也是同样的，他们爱听奉承的话，不愿意听这个真实的话，愿意听这个吉利的话，不愿意听这个凶言，不愿意听这个听这个不好听的话。所以人都是同样的。所以他们的国家，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不要在我面前替以色列圣主，不要替天主的事情，按照我愿意听的你们说一点好，爱听这顺人的话语，对吧？都是同样的，人的反应都是同样的。看一下耶利米书五章，耶利米书五章的最后2节，30节、31节。国中的恶甚是欺异，使人惊骇，先知说虚谎的言语，祭司依靠他们八尺权柄，我们也喜乐如此。到终局的时候，你们怎样行呢？在这里的怎么说？他们说先知和怎么样？先知说这个虚谎的言语，这样的是怎么样？他说我们也喜乐如此。他说这个先知撒谎的时候，人特别愿意听，人特别喜欢听这个撒谎的话。他说这个这是这个我们也喜乐如此。他这个先知的意思是，为什么他们喜欢听这个撒谎的话呢？他们这个以赛亚这个耶利米先知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说这个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人类也是同样的，我们人类也是爱听这个好听的话，听顺耳的话，说你说的好听，我愿意听，对我不这个不扎我的心，我特别愿意听。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4章， 这个在这个帖摩太书，我们发现这是保罗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牧师，写给帖摩太的一封书信。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在天主面前，也在显现成果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这是保罗吩咐帖摩太，告诉他怎么做。第二节，应当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尽力，用长长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警戒人，劝勉人。第三节，因为将来人必厌闻正道，爱听顺耳的言语，任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师傅，言而不听真理，转去归向虚词。在这里，这个保罗就报一个老的牧师提醒一个年轻的牧师说，告诉你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人会愿意听这个虚晃的话语，不愿意听这个真理，人的你说这个真理他会非常反对的，他增添许多师傅。我们发现也是同样的，在那个先知里，我们发现400个先知，只有那一个先知说的是有道理的，只有那一个先知讲的是天主的话语，只那400个人完全是撒谎的。我们说从这个那个故事里，我们抛到这个新约，抛到这个保罗写给帖摩太的书信也是同样的，告诉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人呢？会这个掩耳不听真理的人，专去归向什么虚词，愿意听虚晃的话语。你说在现今的社会里，我们能看到吗？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我们从那个故事里，我们能学会怎么分辨真假教会。你说真假教会怎么能分辨出来呢？有的时候教会，我们说教会讲的话语不是我们人自己想要听的话语。你说这个教会讲的是什么呢？首先不是世界上的哲学思想，不是人的意见，这是肯定的。还有讲是天主的道理，对吧？你说这个如果400个教会讲的和你这个圣经有区别，你会信谁呢？我觉得最重要，你不要听人讲的，你看天主的话语说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天主的话语说了，他400个人说，他500个人讲了，你发现和天主的话语不同意，你要相信天主的话语，你不要相信那500个人，因为人他会讲错了，他会说错了。只有天主默示的话语，天主感动人心，天主的话语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天主的话语不会错的。人可以走错，人可以犯错，天主的话语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分辨真假教会，我们就通过这个天主的话语怎么去分辨。你发现一个人讲的圣经是有错误没有，你发现用圣经可以对比一下，对吧？你不要看这个人都讲了，是400个人讲，说是那样的一个真理，你会你要听他的。我告诉你，你完全这种决定完全错误了，离开天主的话语是没有任何对的。所以你发现一个人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他不会同意圣经的真理，他会同意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误的。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说，世上的人若恨你们，你们须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己的，但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你们如果这个教会讲的是世界都愿意接受的，那说明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你说这在这里耶稣基督已经提醒他的门徒了，说世界恨你的时候怎么样，已经恨耶稣了开始。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讲的不是世界上的哲学，你要相信学些世界上的哲学问题呢，你不要在教会学，你学不到的，你肯定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是肯定学不到的。基督徒需要什么？基督徒需要天主的话语来成圣。如果基督徒没有天主的话语，是不会成圣的。约翰福音17章，他说：“我将你的道传给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叫你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佑他们不陷在罪恶里。他们不属世界，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在这里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说，天父要叫那些门徒们怎么样，要他们成圣，叫他们不要离开天主的道理。如果离开天主的道理怎么样，他不会成圣的。 所以他用这个天主的话语，用真理将他们称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基督徒是与世界有分别的，基督徒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他是特别在天父太后书四章三节，他说：“掩耳不听真理，转去归向虚词。”掩耳第三节说：“因为将来人必怎么厌闻正道，爱听圣人的言语，任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师傅。”所以他说：“厌闻正道，你要讲这个真理的时候，讲这个纯正的道理的时候，和人的欲望是对立的。”这你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你的欲望和这个圣经的真理完全对立的，你不要想你的欲望和圣经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天主的话语不会按照你的欲望去写他的话语，天主不会按照你的欲望去漠视他的话语，这我们要肯定一点。因此呢，人呢不喜欢听真理的人呢，尤其是不愿意接受真理的人，他们常常会招一些什么这些教师啊，招一些讲自己所喜欢听的话语。这些人没有这个受教的态度，他们常常会做什么，他们常常会批评教会啊，会批评牧师呢，然后他们是不稳定的，他们找到自己适合自己心意的教会，他们会常常会说，哎呀，我们这人多，我们是世俗化的，我们这牧师讲道从来不得罪人，我们不讲罪，我们不讲这个不好意思的事情。这些人就常常失去听真理的态度，他们落在什么呢？愿听编造虚晃的陷阱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很多人不愿意改变过去，如果他接受错误的时候，他不愿意改变。在这个北京，我们认识一些朋友，大概有十几年的交情吧，但是平时是要是有个事情我们觉得也像朋友，要是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上面我们觉得没法做朋友。为什么？他们接受一些教义有点错误，但是他们不愿意按照圣经去改变，他们觉得他们就这个随便一些最好，他们觉得天主的话语没那么重要，他们不愿意改变，在他们不太看重天主的话语。但是以后你会发现，以后他们会看到结果了。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看到他们的家庭孩子们都不信主，他们以后他们家庭没有基督徒了，我敢肯定。因为什么？他们不看重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你看圣经也提到了，看到弥该亚，虽然他一个人，但是400个人都反对他，国王也反对他，但是呢，你发现还是弥该亚对了，整个400个先知错了，对吧？教会应该爱弟兄姊妹们，爱人嘛，教会应该爱人的，但是教会必须讲真理。如果教会不讲真理，就没有办法。但是教会如果爱人讲真理，如果人他参加一段时间，他要不愿意来这个教会，我觉得作为牧师没有办法，对，就这样。如果人要离开，就离开，没办法。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按照天主的话语漠视去讲，对吧？像弥该亚一样，虽然受逼迫，虽然别人不接受你，虽然别人恨你，但是还得去讲天主的话语。对，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在天父太前面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到应该到11节。我已经说过，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给你们福音与你们所受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世人的心呢，还是要得天主的心呢？我岂是求人的喜欢？若是求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传的福音不是照着人的意思。这是谁？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地方各个教会的一封书信。他提到什么？他说我要传这个真的福音，如果别人传假的福音怎么样？应该受到咒诅。最后他提到第10节，他说我是要得世人的心呢，还是得天主的心呢？我岂是求人的喜欢？若是求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得天主的喜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如果一个人第一次来是世人，他反对你讲的圣经的话语呢，我们没办法，我们还得讲天主的话语。我们教会的目的是讨这个天主的喜悦，我们不要求世人的喜悦，因为世人不愿意接受他的话语，对，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管。所以通过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些真理，我们教会应该讲真理。你说这个教会这个人不多，人发展的特别慢，但是我们还得讲真理。我们还像弥该亚一样，虽然是400:1的比例，虽然有400个教会他们讲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自称为教会，但是我们还得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讲。我们受逼迫，我们受苦也得按照天主的话语讲，这是我们教会的目的，应该讨天主的喜悦，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不要讨世人的喜悦。世人接受的东西和天主接喜悦的东西完全是对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先知弥该亚，虽然他没有名，但是呢，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实在的一句话，是天主感动人做的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真理，我们应该讨天主的喜悦，天主告诉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往前走。如果天主不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随大流，对吧？我们不要这个随着别人走。我们应该像弥该亚受逼迫也得受。我们虽然这个我们坚持也得坚持，因为别人不听我们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讨天主的喜悦，我们不要讨这个世界的喜悦。